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开始看路加福音第十章，耶稣差72门徒出去传道。在第九章的最末了，耶稣对三个愿意跟随他的人所说的话，显明耶稣要求真正的跟随者必须彻底的委身，必须要把耶稣和神的国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唯有如此的委身，才能够使一个人可以在神国的服事成为有用。如果不是如此的委身，彻底的把自己献身，并且把耶稣和神的国放在最高的优先次序上，若不是如此，就不能够在神国的服事成为有用。耶稣所提出的这个要求，就带入今天我们要看的第十章。路加记载耶稣差12个门徒出去传道。在前面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已经记载了耶稣差12个使徒出去传道。现在耶稣差更大的一组门徒出去传道，焦点仍然是放在耶稣对他们的传道工作所给予的指示。这两次差门徒出去传道，就预备了在《使徒行传》中全世界的宣教工作。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一段关于耶稣差72门徒出去传道。路加说明时间是在这事以后，这事就是指的第九章最后那一个段落，耶稣对三个愿意跟随他的人所说的话。在那件事情之后，路加说主指派其他72人，这里路加使用主来称呼耶稣，强调耶稣所具有的权柄，来执行被神赐给的工作。所以在这里路加不是说耶稣指派其他72个人，他说主指派，所以这个主就是强调耶稣的权柄，他有绝对的权柄来执行被神赐给的工作。耶稣指派其他72人，这72人显然是有别于12使徒。在和合本翻译为70人，72人在和合本是翻译为70个人。如果我们去考察原文希腊文的手抄本，在希腊文的手抄本中有一半是记载70人，一半是记载72人。有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创世纪第十章所列出的国家，也就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所生的后代，遍满在全地，在那里 列出以国家的名来列出他们居住的地方。所以在创世纪第十章列出的国家，在旧约希伯来文马索里版本是70个国家，而旧约希腊文的翻译本，也就是74译本，在创世纪第十章列出的国家是72个。所以换句话说，希伯来文版本创世纪第十章列出的是70个国家，而希腊文的旧约翻译本74译本在创世纪第十章列出的是72个国家。最好的解释是路加他根据70译本，也就是希腊文的翻译本，他写的时候是写为72，但是后来抄写的文士根据马索里版本，也就是希伯来文旧约圣经的版本，就把它写为70。为什么我们说最好的解释路加是根据74译本呢？因为我们看到在新约，所有新约的作者引用旧约，基本上他们都是根据希腊文的翻译本74译本，因为这一个希腊文的翻译本是耶稣那个时代他们所读的这个旧约圣经的版本。无论如何，70或72是相当于创世纪第十章2到31节所列出的国家。这个数字象征基督为他将来宇宙性的宣教工作来预备。所以耶稣差72人，72或70这个数字象征基督为他将来宇宙性的宣教工作来预备，预兆了将来教会向世界列国的宣教工作。因此基督扩展了传道工作，不仅限于12使徒，现在他组织了更大一组的门徒，差他们出去传道。耶稣差他们出去的时候，差遣他们2个2个的在他前面，往他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和各地去。差遣这个词在这里，路加所使用的差遣这个词含有正式的、官方的代表这样的意义，表明受差遣的人是差派的人正式的代表，等于差派的人亲自去一样。而2个2个一组，主要是因为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必须要有2、3个人的口做见证，这样的见证才真实可靠。这是在民数记、生命记，摩西强调必须要有2、3个见证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定一个人的死刑的刑罚。根据摩西律法这样的规定，做见证要有2、3个人来一起来做，就是2、3个人来做出相同的见证，这样的见证才是真实可靠。所以门徒2个人一组出去， 来确立他们所做的见证的真实性。当然，同时可能也还有其他实际上的好处，他们可以彼此帮助和彼此支持，好像传道书所说的，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两个人就可以发挥更大的这个好处和效用。所以初期教会时期，使徒们或者基督徒宣教士都是两个两个的出去。例如撒玛利亚人信主，耶路撒冷教会就差彼得和约翰去查看。例如圣灵差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做宣教的工作，也是两个人一组。后来保罗跟巴拿巴分开，巴拿巴带了马可，保罗就选了希拉出去传道。所以我们就看到初期教会呢，他们是按照这样子的犹太人的传统，两个两个出去来做见证。而这里说耶稣差他们两个两个得在他前面往他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和各地去，这就使我们想起在九章五十二节耶稣差使者走在他前头，耶稣是差门徒在他前面去做传道工作，来为他预备。正如施洗约翰是弥赛亚的开路先锋，为耶稣这位弥赛亚的来到做准备。所以路加首先告诉我们说，在耶稣对三个愿意跟随他的人做出回答，显明耶稣要求真正跟随他的人应当是如何。耶稣在那件事之后，他差七十二门徒，组织了更大一组的门徒，差他们出去传道。他们是两个人两个人一组，出去各城各地来宣讲神的国。接下来耶稣就给予七十二门徒出去传道的指示。耶稣的指示在路加福音这里记载的指示是很长的一个内容，包括很多，我们今天只是看其中的一部分，耶稣给予七十二门徒出去传道的指示。首先耶稣指出任何宣教工作最大的需要是祷告。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但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耶稣首先对门徒指出宣教工作最大的需要是祷告。耶稣使用庄稼的比喻，他说要收的庄稼多。在旧约中，庄稼的比喻通常被用来象征神的审判，也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旧约的先知们他们使用庄稼的比喻来象征神的审判。例如在以赛亚书的24章13节说，在地上的万民都像摇过的橄榄树，又像被摘取完了的葡萄树，剩下无几。因为在第24章就是宣告神对全地的这个审判，所以就是使用好像收割，在橄榄树和葡萄树的收割。那么譬如说在第27章的12节， 以赛亚书27:12说，到那日耶和华要从幼发拉底的溪流直到埃及小河收集他的谷物。那这里的上下文也是论到神的审判啊，还有一些其他和西阿书、约珥书等等的经文。在马太福音，耶稣所说的比喻，譬如说第13章，耶稣所讲的天国的比喻，在那里耶稣也是使用这个收割的比喻来论到神的审判。譬如说在马太福音的第13章，第13节，马太福音的不是13节，第30节哈。马太福音的第30节，耶稣讲解稗子的比喻，说收割之前让他们一同生长，到了收割的时候，我会吩咐收割的工人先拔掉稗子，捆起来留着焚烧，却把麦子收进我的仓里。所以这是耶稣讲的这个关于稗子的比喻，然后耶稣就讲解这个比喻。第39节，撒稗子的仇敌是魔鬼，收割的时候是这世代的终结，收割的工人是天使。稗子怎样被拔掉用火焚烧，在这世代终结的时候也是一样。那时人子要差派他的使者，就是差派天使，把一切使人犯罪的事和不法之徒从他的国中拔掉，丢进火炉，在那里他们要哀哭切齿。所以我们看到，无论在旧约这个先知书庄稼的比喻是被用来象征神的审判，在耶稣讲的这个稗子的比喻里面，也是用收割庄稼这个比喻来论到神的审判，而天使是收割的人。但是在这里，当耶稣说要收的庄稼多，这里庄稼是具有正面的意义，是建立在收割麦子的喜乐，所以这里不是负面的象征神的审判，而是建立在这个收割麦子的喜乐这样的一个意象上，所以这里要收的庄稼多是具有正面的意义，是指招聚神的百姓，招聚神的百姓。耶稣指出要收的庄稼多，许多人已经预备好可以被收割进入神的国。我们看见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中，他已经证明了要收的庄稼是何等的大，许多人已经预备好可以被收割进入神的国。所以在约翰福音第4章，耶稣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城，就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门徒就去买食物，后来门徒买食物回来，门徒请耶稣吃他们所买回来的食物，耶稣回答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并且完成他的工作。你们不是说还有4个月才到收获的时候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所以换句话说，在耶稣的传道工作，他已经证明了要收的庄稼多。既然要收的庄稼是如此的多，如此的丰富， 但是耶稣说，做工的人少，没有足够收割的工人去完成这个收割的工作。在这里，耶稣是把庄稼的丰富与做工的人少来形成对比，要收的庄稼多，但是做工的人少，所以耶稣把庄稼的丰富和做工人的收割工人的少来形成对比，就显明情况是很急迫的，是迫在眉睫的，因为已经有很多庄稼等待收割。在这种情况之下，耶稣提出的解决之道就是祷告。耶稣说，所以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那么这一个耶稣的指示，在马太福音里面是出现在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的37节和38节。在这里耶稣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庄稼的主是神，不是耶稣，唯独神有绝对的主权掌管庄稼，是由神来差遣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求神打发工人，求神差遣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在这里，打发这个字是一个很强的字，这个希腊字是一个很强的字，是指神呼召和装备工人。唯有神才能找到对的工人 ,the right labor。所以这是神来打发，神呼召和装备工人，因为唯有神才能够找到对的工人。要收的庄稼既然是那么丰富，但是收割的工人少，情况是如此的急迫，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祷告。工人为什么少？工人少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很少人有能力去做收割庄稼的工作，也可能是因为很少人愿意在收割工作的困难情况下去做工，也就是说这个收割工作是困难的，所以工人少，可能是因为很少人有能力去做收割庄稼的工作，也可能是因为很少人愿意在这个收割工作的困难情况下去做工。因此这个收割的工作需要神的介入，需要神呼召和装备工人。耶稣表明我们需要极深的祷告，除非我们把收割的工作和我们自己都浸泡在向神的祷告中，否则我们不能够完成如此重要的一个义务。耶稣这个命令要门徒把收割的工作和他们自己都浸泡在向神的祷告中，否则他们是不能够完成如此重要的一个使命，而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也需要极深的祷告，来把收割的工作和我们自己 都浸泡在向神的祷告中。否则，我们今天的教会不能够完成神所给我们的如此重要的一个使命和义务。耶稣要门徒祈求神打发工人，这个祷告的回答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当门徒祈求神打发工人，这个祷告的回答就历史性而言，成就在耶稣差12门徒出去传道。但是另一方面，就处境化而言，是成就在历世历代的教会继续不断差宣教士出去。不但如此，事实上每个基督徒都是神所差的工人，都被神差出去收割神的庄稼。宣教的工作是神的工作，而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最首要的工作是祷告。宣教既然是神的工作，所以宣教必须以祷告来进行。祷告是信心做出行动。呼求庄稼的主介入，呼召和装备工人。唯有如此，才能够得着唯一使宣教工作成功的能力。宣教是神的工作，所以这个宣教的工作是必须以祷告来进行。当我们为宣教的工作祷告，这是做出一个信心的，是我们的信心做出行动。我们必须呼求庄稼的主介入，呼召和装备工人，这样才可以得到唯一使宣教工作成功的能力。但是现在的教会太多的时候，宣教是以人为中心，并且是被市场的需求所驱使，而把神遗忘了。虽然可能这样的宣教工作可以做得很成功，但却是死的。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见，向外邦人宣讲福音的工作不是源自于任何人，不是由耶路撒冷的教会的领袖所开始的，或者是叙利亚安提阿教会所发起的。宣教的工作是神自己开始的，神借着各种不同的方式，神可以使用环境的逼迫，神或者使用直接的启示和引导。例如对于彼得，对于使徒保罗，他们都经历神从神而来直接的启示和引导。神也使用不同的器皿呼召不同的工人，包括腓力，传福音的腓力，使徒彼得，使徒保罗， 以及来自居比路和古利奈的门徒等等，并且是圣灵亲自吩咐安提阿教会差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宣教，也是圣灵引导他们宣教的旅程。同时，所有一切宣讲福音的果效，也是神亲自所做的工作。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所说的，他说：“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我们不过是仆人。借着我们，你们相信了。”照着主所赐给我们个人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很清楚，宣教的工作是由神开始，而且神使用不同的器皿，而宣教宣讲福音的果效也是神自己所做的工作。所以使徒保罗说，我们算什么？我们不过是仆人，你们是借着我们相信，可是我们是照着主赐给我们个人的。保罗说我栽种了，他是做宣教布道，亚波罗浇灌了，亚波罗做造就的工作，但是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有一位基督徒的领袖 Samuel Swammer， 他说 The history of missions is the history of answered prayer， 宣教的历史是祷告蒙应允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missionsIt's the history of answered prayer. 宣教的历史是祷告蒙应允的历史。另一位基督教的领袖 Oswald Chamber， 他说 Prayer does not equip us for the greater work. Prayer is the greater work.祷告并不装备我们去做更大的工作，祷告就是更大的工作。 Prayer does not equip us for the greater work. Prayer is the greater work. 祷告并不装备我们去做更大的工作，祷告就是更大的工作。还有一位 Wesley Duell，他说 We can reach the world if we will. The greatest lack today is not people or funds. The greatest need is prayer. 也就是说，他说如果我们决意，我们能够影响这个世界，但今天最大的缺乏不是人或金钱，最大的需要是祷告。 We can reach the world if we will. The greatest lack today is not people or funds. The greatest need is prayer. 如果我们决意，我们能够，如果我们决意，我们定义，我们能够影响这个世界，但是今天最大的缺乏不是人或金钱，最大的需要是祷告。这就是耶稣首先当72门徒要出去传道，耶稣给他们首先的指示，宣教工作最大的需要是祷告。其次，耶稣提出一个警告，耶稣说你们去吧， 看哪，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在狼群中。这里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我差你们出去，说明门徒出去传道是借着耶稣的权柄，以及他们是耶稣的代表。所以我们到第十六节，我们就会看见人怎么对待门徒，就是怎么样对待耶稣。所以耶稣说，我差你们出去，这表明门徒是借着他们出去传道，是借着耶稣的权柄，同时他们是耶稣的代表。耶稣使用一个很惊人的比喻来提出警告，警告传道工作的危险。他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在狼群中。在犹太教中，羊在狼群中这个意象，这个 imagery 经常被用来描述以色列在敌视他们的列国之前，以色列在那些敌视以色列的列国之前，有如羊在狼群中。好，这是在犹太教许多的文学著作，他们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意象来描述以色列在敌视他们的列国之前是好像羊在狼群中。而以西结书22章27节是以狼的比喻来描述那些未得不义之财而残害以色列百姓的官长。也就是说，这些未得不义之财而残害以色列百姓的官长，先知以西结用狼来描述他们。以西结先知说，26节，这地的祭司违反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他们不分别圣俗，也不教导人分辨什么是洁净和不洁净，又掩眼盖住眼睛，掩眼不理我的安息日，以致我在他们中间被亵渎。然后呢，他说其中的官长好像撕碎猎物的豺狼，流人的血，灭人的命，为要得不义之财。所以以西结书22章27节用这个狼的比喻来描述为得不义之财而残害以色列百姓的官长。同时在新约里面也多次以狼的比喻来描述假先知把神的百姓撕裂抢夺而去，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警告门徒要防备假先知。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披着羊皮到你们中间，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也是用牧人的比喻，但是他也提到那些来撕裂抢夺神百姓的人，以狼来比喻他们。所以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十二节提到这个狼，说到那些做雇工的牧人，他们一看见狼来了，就把羊撇下，于是狼就抓住羊群，把他们驱散了。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使徒保罗向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告别，因为他往耶路撒冷去，他知道有捆锁跟患难等着他，他给他们一番劝勉。但是在第二十九节，使徒保罗说，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 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你们自己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讲悖谬歪曲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在新约里面也多次用狼的比喻来描述假先知是把神的百姓撕裂抢夺而去的狼，所以是很危险的。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警告门徒的传道工作想的所要面临的面对的危险。耶稣警告说，门徒出去传道不是被差去一个舒适和安全的环境，乃是有如羊在狼群中，他们将从那些反对他们所宣讲的福音的人，那些反对他们所宣讲的福音的人，他们将从这些人经历许多的危险，以及他们将从那些假教师经历敌对和抢夺神的百姓的危险。所以一方面那些反对他们所传讲的福音的人，门徒会从这些人经历很多的危险，另一方面他们也会从那些假教师经历假教师的敌对和假教师来抢夺神的百姓，因此他们是全然易受攻击的，危险是非常大的。换言之，他们是在威胁和危险之下做传道的工作。因此，这个警告指出门徒必须完全依靠神来做他们的传道工作，即使面对这样的危险，门徒唯有依靠神，也必须依靠神，完全的依靠神来做他们的传道工作。这个完全的依靠神是这个段落最主要的主题。他们如何依靠神，也是借着祷告。第三，耶稣针对传道的旅行来给予指示，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关于旅行的行装，耶稣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子。这个钱囊是指装钱的钱包，口袋可能是用小羊皮做的旅行袋，可以在旅行的途中携带食物或者携带需用的物品。鞋子是草鞋，这些都是出外旅行所需用的东西。但是耶稣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子。这是类似第九章第三节耶稣差十二使徒出去的时候所给予他们的指示。在第九章的第三节，耶稣是说你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所以跟这里的指示，关于旅行的行装的指示是类似的。耶稣的禁止是相当极端的，耶稣这里说什么都不可以带，这个禁止是相当极端的。他禁止门徒携带任何东西， 因为门徒出去传道的工作是神赐给他们的使命，他们必须把自己完全献身于这个传道的工作，而不是关注他们生活的舒适。因此，耶稣这个命令是要除去任何物质的障碍与动机，使门徒不被任何世界的缠累所捆绑，而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神的工作。对于拥有财富和奢侈的生活方式很关心，这种关心是有害于属灵的生命和传道的工作。所以耶稣的禁止是非常的极端，不准许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携带任何的东西，这样他们可以把自己完全的献身于神所赐给他们的使命，去做这个传道的工作。他们不至于关注于他们自己生活的舒适。耶稣要他们不被任何世界的缠累所捆绑，而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神的工作上。耶稣这个命令可能也是以夸张的方式来表达，当门徒被禁止携带任何东西，就使他们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可能耶稣也是用这样的一种很夸张的方式，完全的禁止门徒携带任何的东西，这就使得他们只能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他们必须存着信心出去，他们必须存着信心出去传道。我们看见门徒的传道工作是以祷告和对神的倚靠为特征。首先耶稣说了他们的传道工作最首要的是祷告。面对危险，传道工作的危险，他们必须完全的倚靠神来做这个工作，也是借着祷告。现在耶稣禁止他们携带任何的东西，任何的旅行的行装出去做传道的工作，使他们可以不被世界的缠累所捆绑，而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神的工作，可以完全委身去做这个传道工作。但同时，既然他们被禁止携带任何东西，也使他们必须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门徒的传道工作是以祷告和对神的依靠为特征。其次，耶稣给予关于旅行的指示的第二方面是关于问安。耶稣说，在路上不要向任何人问安。我们晓得，对东方的人而言，向人问安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那些出外旅行的人，这是必须的，这被看为是普通的礼貌。尤其是出外旅行的人，他们在路上，他们必须向人问安，这是一个普通的礼貌。而且东方人的问安是相当冗长的，要花很多的时间 也就是说东方人的问安不是三言两语，是很长的问安，花很长的时间。在旧约中，我们看到有一个类似的命令，那就是先知以利沙给他的仆人基哈西的一个命令，在列王记下的第四章记载，先知以利沙他经过书念的时候，这个书念的妇人接待先知以利沙，甚至为他预备了一个小阁楼，让每一次以利沙经过书念的时候都可以在那个阁楼休息。而先知以利沙为了表示感谢，就问这个妇人有没有什么需要，这妇人说他没有什么需要，但是这个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就提出来说，这个妇人没有生儿子，没有生孩子，而且她的丈夫又老了。于是以利沙把她叫来说，明年这个时候你会怀孕生一个儿子。这个妇人果然到了时候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儿子呢有一天非常的头疼，他的父亲叫仆人把他带回家，但是他就死了。于是这个妇人他要去请求以利沙来医治他的儿子。当他去到以利沙先知那里，当时以利沙是在加密山，他就抱住以利沙的脚，然后以利沙就差他的仆人，他对他的仆人基哈西说，你要束上腰，手里拿着我的手杖前去，不论遇见的是谁都不要向他问安，如果有人向你问安你也不要回答，只要去把我的手杖放在孩子的脸上。所以从以利沙给基哈西这个命令可以看见，是因为所交付给基哈西的这个工作的紧急性或者说急迫性。照样现在耶稣吩咐门徒在路上不要向任何人问安，耶稣给门徒这个禁令不准门徒向人问安，也是同样显明门徒传道工作的这个紧急性。门徒的传道工作非常的紧急，所以是不允许被分散注意力的。因为以色列国没有神的情况是很危险的，是极度需要听见呼召人悔改的神国信息。因此门徒传道的工作这种的紧急性不允许他们向人问安，特别是东方人的问安非常的冗长，花很多的时间，门徒传道工作是如此的紧急，不允许如此冗长的问安。这是我们看到耶稣对于出去传道的72门徒首先所给予的三方面的指示。在这个耶稣差12门徒出去传道这件事上，我们看见基督扩展了传道的工作，不限于12使徒。在第9章1到6节，基督差12使徒出去传道，但是现在 他组织了更大一组的门徒，72人，差他们出去传道。这个数字70或72是相当于创世纪第10章第2到31节所列出的国家。这个数字象征基督为他将来宇宙性的宣教工作来预备，预兆了将来教会向世界列国的宣教工作。当12个门徒出去传道，耶稣差他们出去传道，耶稣也给予他们传道的指示，关于传道的指示。首先，耶稣指出任何宣教工作最大的需要是祷告。耶稣向门徒指出，许多人已经预备好可以被收割进入神的国。庄稼是非常丰富的，虽然要收的庄稼是如此丰富，但是耶稣指出没有足够收割的工人去完成这个收割的工作，情况是很急迫的。因此耶稣提出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祷告。我们已经说了，为什么没有足够收割的工人？工人少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很少人有能力去做收割庄稼的工人工作，也可能是因为很少人愿意在收割工作的困难情况下去做工。无论如何，这个收割的工作需要神的介入，需要神呼召和装备工人。所以我们需要极深的祷告，除非我们把收割的工作和我们自己都浸泡在向神的祷告中，否则我们不能够完成如此重要的一个义务，因为宣教的工作是神的工作。所以只有神来呼召和装备工人，宣教的果效也是神自己做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收割的工作和我们自己收割的工人都浸泡在神的祷告中，才可以完成神所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我们所从神领受的这个托付和义务。而耶稣要求门徒祈求神打发工人，这个祷告的回答分两方面，就历史性而言是成就在耶稣差72门徒出去传道，但是就处境化而言是成就在历世历代的教会继续不断差宣教士出去。不但如此，事实上每个基督徒都是神所差的工人。第二，耶稣以一个惊人的比喻来警告传道工作的危险。门徒的传道工作有如羊在狼群中，他们将从那些反对他们所宣讲的福音的人经历很多的危险。我们说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使徒们他们宣讲福音，但是反对他们所宣讲的福音的人就使他们经历许多的危险。使徒彼得和约翰他们被公会捉拿，在公会面前接受审问，并且被下在监里，甚至本来公会还 预备要杀害他们。后来是因为一个法利赛人的拉比加百列的劝告，也就是使徒保罗的老师，他们才改变他们的主意，把使徒们鞭打了，所以使徒们也受到鞭打，然后把他们释放。不但如此，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出去宣教的工作，每到一个城市，他们先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来传讲这个福音。有一些犹太人和一些近前的外邦人就相信了，但是会堂里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就起来攻击反对保罗和巴拿巴。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保罗和巴拿巴就受到这样的反对和攻击，后来他们就转往这个以哥念，到那里去传福音，又到了路斯德。但是在路斯德的时候，从安提阿跟以哥念来的犹太人就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是使他受了很严重的伤害，甚至他们以为保罗是死了，把他拖到城外去。可是没想到保罗竟然起来走进城里。所以我们还可以举例，譬如说他们到了腓立比，保罗赶出一个使女身上的鬼，使得这个使女的主人不再能够借他发财，于是他们就把保罗跟希拉拉到有罗马官府那里去，罗马官府没有经过公开的审问，就把保罗跟希拉鞭打，并且下在罪内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还有许多保罗他在帖撒罗尼迦，他在这个以弗所，他在哥林多，都是不断的在他的宣教旅程当中不断的受各样的逼迫和迫害。所以确实基督徒的宣教士出去宣教，正如羊在狼群中，会从那些反对他们所宣讲的福音的人经历许多的危险，也会从那些假教师经历敌对，和这些假教师如同狼抢夺神的百姓。但是这个警告乃是指出使徒们做宣教的工作是必须完全依靠神来做他们的传道工作。耶稣第三方面是针对传道的旅行来给予指示。关于旅行的行装，耶稣禁止门徒携带任何的东西，因为耶稣要使他们不被任何世界的缠累所捆绑，而可以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神的工作。他们的传道工作是神赐给他们的使命，他们必须把自己完全委身于这个传道工作，但同时也因为被禁止携带任何东西，他们也就要完全依靠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那这方面我们在讲第九章一到六节的时候，耶稣也给予十二使徒是类似的一个指示。而耶稣指示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在路上，第二方面，耶稣指示他们出去传道的时候，在路上，不可以向任何人问安。 这个禁令禁止他们向任何人问安，也就显明他们传道工作的紧急性，所以他们是不被允许，不允许他们的注意力被分散，因为这个传道工作非常的紧急，以色列国没有神的情况是很危险的，极度的需要听见呼召人悔改的神国的信息，他们可以转向神。我们看到今天教会做宣教的工作，正如我们所说的，很多时候现在的教会不是以神为中心来做宣教的工作，而是以人为中心，强调数字，而且往往是被市场的需求所驱使，也就是用各样的理由来表明宣教的工作需要怎么样，好像说能够合乎这个情境化啊，也就是说完全是以这个人的需求啊，以被人的需求来驱使，按着人的需求去传这个福音，但是却把神遗忘了。虽然这种传道工作很可能成功，可是却是死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们做的传道工作完全不是如此。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应许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要从耶路撒冷开始，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做耶稣的见证，做他们的宣教工作。所以我们看到，首先使徒们在等候圣灵的被赐下，他们是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他们祷告了将近十天，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有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然后他就升天，而五旬节就是在这个初熟的果子收割之后的五十天，所以五旬节到的时候圣灵被赐下来。而我们看到当使徒在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受逼迫，被公会捉拿审问，把他们鞭打然后释放，但是他们回到了教会，全教会的人就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祈求神鉴察，叫他们可以大放胆量来宣讲神的道，并且祈求神伸出他的手来医治疾病，使得神迹奇事可以因着耶稣的名行出来。所以他们继续的为耶稣给他们的这个宣教的使命，他们来向神祷告。我们看到然后当这个叙利亚安提阿教会因为居比路和古利奈人在那里向犹太人和讲希利尼话的外邦人传福音，于是许多人信了，就成立了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就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所以在第十三章说到教会的领袖们他们侍奉主禁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吩咐他们要派巴拿巴跟扫罗去做圣灵差他们去做的宣教工作， 于是他们又在进食祷告，然后就按手在巴拿巴跟扫罗身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祷告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确实是祷告，所以神就差工人呼召和装备工人出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使徒保罗的书信也一再的看见他吩咐这些外邦人的教会为他宣教的工作祷告。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九节，使徒保罗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那时候他是被下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所以他求以弗所教会使他能够得到口才，可以放胆开口讲论福音的奥秘，并且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在哥罗西书第四章，使徒保罗也请哥罗西教会为他祷告。第三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捆绑啊，因为他同样这叫监狱书信，他是在罗马坐监，所以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他也是请求帖撒罗尼迦教会为他祷告。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快快的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也叫我们脱离无理之恶人的手，因为人不都是有一样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的宣教工作，他一再的请求这些教会为他的宣教工作来祷告。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我们总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按着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为神的名、神的国和神的旨意我们来祷告。那么在我们列给大家这个代祷的这个内容，其中就有关于神的国方面，就列出耶稣这里的命令跟吩咐，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所以这一位就跟我分享，他按着这个来为这个神的国，因为神的国的扩展宣教的工作是耶稣的命令，因为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他已经被高举坐在神的宝座上，开始神国度君王的统治，所以呢要去领人做他的门徒，扩展神的国。所以这个人跟我分享说，他就我们每一次轮到我们按这个耶稣教导的祷告来祷告，求神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他的庄稼的时候，他说他祷告祷告，他就开始为自己祷告，求神打发他出去收割神的庄稼，然后就经历神奇妙的作为，就让他能够有机会去参与这个传福音的这个宣教的工作。所以我们说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所差的工人。我们如果真的是按着耶稣的命令来祷告，神一定会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不是只是求神差别人出去， 我们会求神差我们，差我们自己成为神所打发的工人，出去收割神的庄稼。关于这个宣教工作所面对的危险，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在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见使徒们传道的工作，确实他们经历许多那些反对他们所传讲的福音的人，从那些人他们经历很多的危险，他们也经历假教师的敌对和抢夺神的羊的这些危险。今天也是一样的，我想我们好像生活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好像我们传福音没有太大，好像没有什么真正的危险。其实我想今天在，即使是在美国这个社会，如果我们真的是要忠心的宣讲神的道，神国的福音，我们也会面对危险的。当然今天在很多福音被禁止宣讲的国家，一些回教的国家，甚至一些共产的国家，我们会看见基督徒宣教的工作是面对极大的危险，许多时候要面对殉道的这种牺牲之死，而且面对各样的逼迫，会被下在监里，甚至我们听说在这疫情的期间，一些国家反对这个严禁基督教的宣教工作的国家，在疫情期间对于这个食物的缺乏或者医疗的缺乏的供应，他们会就是说特别针对基督徒，拒绝给予基督徒食物的供应或者医疗的供应。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是特别在受逼迫的这些地区，宣教的工作是有许多的危险，所以我们也实在是需要为这些受逼迫的地区福音被禁止宣讲的地区的宣教士和信徒来祷告。当然传福音的急迫性，我们在前面耶稣回答那三个愿意跟随他做门徒的人的话已经提到了。其实今天是刻不容缓，我们一定要抓住我们有的机会，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跟托付。我们不能够仍然是过我们现在这一种真的是只顾自己而且过舒适的生活，我们真的是要起来，我们必须看见这世上的人，尤其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他们是急切的而且是极度的需要听见福音。我们不能不抓住我们所有的每一个机会，竭力的忠心的宣讲。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这个宣教的果效，工作的果效是神自己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向神尽神给我们的使命和托付和责任，我们必须对神忠心。所以我们不是把焦点放在以人为中心，以成功以果效作为我们的焦点，我们是真正看见世人的需要，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 我们忠心神给我们的这个宣教的使命，宣讲福音，宣讲神的国。神自己来引导我们所做的宣教工作，神也亲自来成就我们所做的宣教工作。当然我们今天基本上在生活的需要上似乎都是足够有余，可能好像不会像有一些宣教士他们真的是必须完全仰赖神的供应。但即便是如此，我们还是必须知道宣教工作就是必须完全靠依靠祷告，完全的依靠神来做。所以我很喜欢刚刚我所提到的一位基督徒的领袖所说的，他说宣教的历史就是祷告蒙应允的历史。确实我们必须借着祷告来做宣教的工作。这是为什么我也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我自己的祷告，求神兴起真理堂成为一支祷告的军队，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末后的时代，我们可以以祷告来与神同工，来使得这个宣教的大使命可以完全的，神的旨意可以完全的成就，可以真正的使神的国继续不断的在地上来赢得更多的人进入神的国。求主真的是让我们把这些神的话深入我们的心，我们要起来，我们必须兴起积极的去做传道的工作，宣教的工作，也必须靠着祷告来做我们宣教的工作。我们以祷告来使得神来成就他自己救赎和国度的旨意和计划。我们来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谢谢你，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你不断的用你的话来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真是刻不容缓，我们不能够再沉睡，不能够再躺在一个安逸的环境中，我们需要起来，我们要看见这个急迫性，我们必须忠心的来履行你给我们的这个大使命。但我们要做这样的宣教的工作，你人做我们做你的门徒的工作，我们实在是需要祷告。没有祷告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也许在人看可以做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事工，但是所做的都是枉然，因为没有神你自己的做工，这些果子就是不可能长存，也不可能经过你自己最后的审判来承认这些果子是真正属你的。天父，我们真是求你在我们当中领我们悔改，好让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你所使用。我们预备好，我们重新再出发。主啊，真是求你怜悯，真是让我们不要硬着景象， 听见你的话，还继续沉迷在我们现在这种安逸的生活，我们不愿意付代价，我们也花很少时间祷告，我们也没有什么负担祷告，我们也不明白祷告的重要性。天父，实在求你令我们悔改，来复兴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